一等功宗坛。哎呀，在心里头啊，乱成一锅粥了。后来一琢磨，怎么办？只有我一个人离开府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寻找他们哥俩，让他们赶快离开是非之地。一旦出事儿，我家里头我也顾不及了，我就得一走了之了。本来不想怎么办，但是形势特殊，刻不容缓。对，他刚想到这儿，外头有人进来了，报：秦丞相怕老公爷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派来几位大内的武林高手来协助公爷，在门外等候。什么？谁来了？云飞、云侍卫领着人来的，一共七八个。坏了，坏了！云飞是干什么的？奸相秦桧手下铁杆的汉奸，这小子那是忠实的走狗，朝廷的鹰犬，派他来无疑问监视自己的。就刚才那想法也行不通了，只好答一请字。时间不长，七个人鱼贯而入。天兄别动，这些人活得挺潇洒，他们的职责就是朝廷的鹰犬，专门镇压不满的朝臣和老百姓的，跪打朝，杀人就是他们的职业。来到里边，躬身施礼，参见公爷。宗坛最恨他们，最瞧不起他们，但是惹不起呀。按现在新词儿来说，这些人就好像那军统差不多少，又好像盖世太保，你瞧不起他不行啊。只好假装演戏呗。哦，各位免礼平身，谢公爷，请坐。七个人坐下。公爷，方才丞相向我们交代清楚，听说公爷奉旨捉拿岳飞的余孽，恐怕您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故此派我们哥几个来给您搭搭下手。公爷有用我们之处，您尽管吩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跟定了您了，言下之意就把你看上了。好吧，多谢相爷想的真周到啊。那么你们就住到我的府里吧。来人呐，准备房间。牢牢看住，皇上给十天时间，到了第八天，有人才谈清楚了，跑到这来送信来。回公爷，我们调查清楚了，您猜那和尚老道和岳飞的余孽在哪儿？哈哈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呐，没离开临安多远，都在飞来峰下金刚寺，都在那庙里呢，我们查得清清楚楚的。好了，下去。总坛心说话，这可叫活该，活该呀！心中埋怨志明和贺昌星，兄弟，兄弟，你们糊涂死了你！这么些天了，你们怎么还没远走高飞？怎么还没离开临安呢？你们胆子有多大，跑到金刚寺京城眼皮底下待着来了？你这不是作死吗？休怪愚兄，我想救你们也救不了了，没办法，这么多人监视着你。总坛心里头难过，表面没带出来。好吧，各位大家都听清楚了，朝廷向旨杨拿的这些逃犯都在金刚寺， 希望大家同心协力，务实一人。老王，遵命，遵命，马上收拾东西，随我起身扎哨。八个人离开了临安，赶奔飞来峰下金刚寺。黑天到这儿，等到了外头一看，这座大庙黑压压雾沉沉，夜半三更，只有金鸟铃响动，阵阵的风一吹，嘎当嘎当嘎当。八个人到这儿，云飞这些人都听宗谈的，宫殿到了，就这儿，不要惊动他人，随我来。干嘛呢？飞身上墙，都会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的轻功术，哪个都不白给，身轻似燕，生息皆无，上墙飘落到院中。一看黑压压的，一点灯光没有，到二道院照旧黑压压，没有灯光，到第三道院一看，厢房呢有灯，有灯啊，院里的鸦雀无声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宗谭领着这七个人摸到窗棂台下，唰，这些人全都藏好了。宗谭单手提剑，摘耳朵听了听，里边有说话的声，说的什么他听不清。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，坏了，坏喽！一僧一道还有一个小孩都在屋里，要抓这仨人一个也不少。宗谭心里一翻个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奉朝廷之命，我敢不下手吗？我下手我怎么忍心呢？我现在想救你们我救不了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这不要命。他平住气血，再观察观察，一看呢，靠着墙一张大木床，木头床铺的挺厚，大额上志明在那躺着，身旁有个小孩盖着被子，虽然说天气那么热，但是盖着被呢，证明发高烧在这发汗呢。再看兄弟志明，面赛黄前指，唇似电叶青，两腮深陷，那胖肉都耷拉下来，就在那养壳躺着，嘴要不动跟死人差不多少。那小孩已经熟睡了，不用问，岳飞的幼子。再看贺长兴，这包着，贺长兴少了个耳朵，脖子都包着，气色也不太好，在旁边坐着，正跟大和尚低低的耳语，不知道说什么呢，俩人正说话呢，旁边那煎着药，那药还没煎好，一股药味直刺鼻孔。除此之外，屋里的空无一人，别人没有。哎呀，宗谭心说，不管怎么地，进屋吧。故此站起身来，来到房门这儿，把宝剑一顺，呆，贺长兴，你们走不了了，还不赶快开门，官人来了。其实这也叫一语双关，给屋里皮皮醒。贺道爷正在屋里说话，一听这声吓了一跳，把灯吹了，屋里刷黑。这时贺长卿一伸手在床底下把宝剑拽出来，宝剑一顺，心说不好啊，怕什么来什么，难免是一场血战。 那位说大和尚和老道那么聪明的人为啥没走啊？就在这等死吗？不知这危险吗？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傻，这叫事出有因呢。上文书咱说了，大和尚智明这腰上挨了一宝剑，扎进有这么深，要不是有气功，他的命早就完了。尽管有气功，用药也及时，那口子都这么长，扎进那么深，伤口就感染了，感染了，动转难移啊，就不行。本来贺长兴想架着他走，一看大和尚昏迷不醒，200多斤大驼架得住吗？还带个孩子。另外说这孩子月平，5岁的孩子，这家经过这个阵势，吓得神经都分裂了，小孩吓坏了，发高烧，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。你说贺道爷怎么办？还不敢走阳光大道，他一琢磨上武当山找铁伞怪侠，就我们仨这样，用不了2天，官府抓不着我们，我们的人也得死，也得死。你说怎么办呢？后来逼着没办法了，回到金刚寺。他那意思，官府的人一琢磨，他肯定远走高飞了，他上外地抓我们去了。他做梦也想不到还在眼皮底下呢，我们没搬家，哎，钻个空子，这样及时用药，等大和尚能动狠了，孩子高烧退了，我们再走也不迟。他是这么盘算的，哪知道出乎意料之外，大和尚的伤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他不好了，伤口感染恶化，下半身几乎都瘫痪了。这么些天水米不沾唇，吃什么吐什么。那小孩月平还发高烧，哎，多少退了一些，但毕竟他是个孩子。哎呦，把贺道爷给急的，这还煎着药呢。贺道爷一盘算好几天了，我再等2天，好与不好我也得离开这个地方，太危险了，不能待呀。他是提心吊胆，日夜防范。结果人家找到门上来了，贺道爷能不害怕吗？在屋里的高声断喝：“无量天尊，什么人？宗坛师爷，你开门吧！”咔，一脚把门就蹬开，在里头插着，那管什么用？插管都崩折了。云飞等人把窗户也劈开了，从外边跳进房中。别动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！有人把火扇子拿出来，把灯点上，还有几个举着火扇子，屋里头刷下亮了。这一下惊动了小月平，小孩正睡着，把眼睁开，瞪着两只大眼往屋看着，孩子吓出惊吓病来，哇一嗓子哭着。大和尚智明也把眼睛睁开，啊，一手完了，走不了，身陷绝境。但是说老英雄宗坛手提宝剑来到贺长兴近前，心说话：“老三呢？你找死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没法说呀，我呀，就得假装的以公治公。贺长兴，你们做的好事。”贺长兴一看，呀，大哥来了啊！大哥亲自领人来抓我们，甭问，有难言之隐呢。肯定是这么回事，凭我们弟兄的交情，他宁愿死也不会这么做的。虽然我不了解情况，可以断言是这么回事。贺道爷的心也平稳了，人就是这么回事，害怕的时候，哎呀， 这事可别叫他知道，这知道坏了，这么蒙着那么盖着，一旦事情临头了，反倒平静下来，豁出去来怎么怎么地呗。道爷一看无力啊，天尊，我当谁呢？原来是大哥来了。啊呸，谁是你大哥？何长兴，你们在黑虎岭下做了些什么？我且问你，那小孩是谁？是不是岳飞的幼子，朝廷严拿的余孽？是不是？何大爷一听这话有点刺耳。大哥，您认我也好，不认也好，有些话我得讲说清楚。您刚才说什么？我们在黑虎岭下做的什么事儿？我跟您说，做的好事儿，做的好事儿。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修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杀恶人即是善念，要救好人呢，就叫积功德呀。我哥哥岳元帅何罪之有？惨死在风波亭，全国的军民无不痛心疾首。哥哥，难道你不难过吗？我虽然是话外之人，我对岳帅深表同情，我不忍心看着他的遗孤做了刀下之鬼，故此拔刀相助，我把他给救了。不错，这孩子就是岳帅的孩子，我们哥俩挺身走险，冒生死把他救到庙里头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哥哥，你不是领人来了吗？好啊，随便吧，把我们所拿进京，你去换官当去吧，希望你这官越升越高，不要拿我们当怎么回事的。那你随便来吧，动手吧，我知道我打不过你。正这么说，大和正志明强忍着伤痛，掀被子一咕噜吧唧从床上摔在地下，下半身动不了了，拿着俩胳膊当腿往前爬，爬到宗坛的近前，伸大手把宗坛的腿给抱住了。弥陀佛，大哥呀，大哥，您别生气了，我们事先来不及请示哥哥，也没跟哥哥商量，因为事情来得太快了，没有时间，故此背着哥哥，我们干的这件事，扪心自问，没有什么条件，我们没做错事。那么哥哥，您身为朝廷的命官，不用问，您是奉旨来抓我们。咱这么办，私交归私交，公事归公事，绝不叫哥哥您为难，我们不能还手，您随便，可有一样，小弟有个要求，不知哥哥能不能答应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大哥，我已经是残废的了，您来看。总坛一看，那后背的鲜血又淌出来了，伤口还没愈合，这一摔，这一激动，伤口重新崩裂，那血咕嘟咕嘟往外淌。总坛就一皱眉，哎呀，怪不得老二气色不正，身受重伤。面对这个情况，总坛心里一翻个，我怎么办？难道我就忍心杀了我两个兄弟，我就忍心杀了岳飞的后人？不能，不能，我应该如何是好？